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过去两周呢，一起思考了出埃及记的第25章到第31章。还记得这两章内容吗？记不起来，一定记不起来，我也记不起来，对不对？因为讲到这就讲到对吧？7章的内容啊，是讲到说如何在山上建造各样圣殿啊，好多好多细节，对不对？那我现在只用几句话，很简短的几句话交代一下哈，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哈。摩西那个时候呢，他怎么样？是上到山上去，对不对？上到西乃山上有40天的时间，神就在山上指示啊，摩西要怎么样建造会幕。好，那摩西在山上一共待几天？
40天
的时间哈，有很多细节哈，非常非常多细节，说待了40天。那这个时候百姓在山下做什么呢？百姓在山下做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啊，所以摩西在山上啊接受神的指示啊，神告诉他这个圣那个会圣叫什么会幕啊，会幕要怎么样建造。那很快的呢，百姓就在山下怎么样就开始干坏事了啊，开始干坏事了啊。那以色列败坏的速度非常快，令人非常惊讶。所以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负面的教材，负面的榜样，我们不应该学习他们。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它透露了一个跟新约非常非常相似的一个关于救恩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点给看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这一个就叫金牛犊的事件啊。我们先来看这个32章的第一节啊，32章的第一节。好，摩西到山上啊，在山上接受神指示要怎么样造会幕，对不对？然后他在那边待40天的时间。那圣经呢？这40天，这个40这个数字啊，经常的哈。我不敢说每一次哈，但是经常的这40这个数字呢，是跟试炼联合在一起的，是跟试验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40啊是一个试验的一个数字哈。比如说新约也是一样哈，新约这个圣灵有没有？圣灵把耶稣引导在旷野当中试验多久？经过魔鬼撒旦试验了40天啊，40哈 ，40 啊，这个数目呢是一个试验的数目，所以摩西上山40天，结果呢，以色列在山下，在这40天里面受到试验呢，然后就完全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们就失去了耐心啊，在神面前失去耐心。他们觉得摩西上山去了怎么样？去很久，怎么都不回来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就等不及了啊，等不及。他们等不及以后呢，他们就去找亚伦做了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就像聚集在这个亚伦的身边哈，这边所谓聚集哈，有一点那个，有点暴动那种意思哈，像暴民一样哈，聚集在亚伦身边，然后要亚伦做什么？要亚伦做神像，还让这个神像可以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哈，继续往前进。那中文这边看不出来哈。你如果看英文那个神像，它是怎么样？单数还复数的？是复数的，是复数的，是 gods 啊 ，gods，G-O-D-S， gods 有很多的神像那个意思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这边，他们怎么样？就是在弃绝摩西，不但弃绝摩西，而且还弃绝了摩西背后的那位耶和华神。他们完全忘记了说，他们才刚刚跟这个神。耶和华神立了约，他们身上说不定还带着一些血啊，动物的一些血，立约的血都还没有退掉，就这么快，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大罪里面了啊，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背叛神了哈。好，我们继续给他看他们怎么背叛神呢？第4节这边讲到，所以他们就把这耳朵上的这个金环给摘下来啊，耳朵上的金环。摘下来交给了亚伦，让亚伦就 做了一个金牛犊，金牛犊就是用金子做的个小牛，牛犊就小牛，做个金牛犊。然后他们就彼此对说， 告诉对方说，这就是当初领我们离开埃及的那位神。OK， 那亚伦为什么要做一个金牛犊呢？在这边，为什么不做一只马呢？或者做一些其他动物呢？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哈，因为怎么样？因为埃及人崇拜牛神，因为埃及的缘故，埃及是一个崇拜牛的一个国家啊，所以牛神在这埃及人当中呢是非常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地位的啊，甚至呢埃及人在他们所崇拜的全国有一只牛在那崇拜这只牛哈，觉得这牛可以保护他们。这只牛死了以后呢，他们给他最高规格的对待，要给这牛做木乃伊啊，给这牛做木乃伊，就像法老一样要做木乃伊哈。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这边，其实他们做的金牛犊就是模仿他们在埃及当时他们所受到的一个文化和影响哈。那以色列当初呢，在这个在当初在埃及做奴隶的啊，现在呢就有样学样啊，学习埃及那种高等文明。他们也很自卑啊，他们在埃及人底下，他们很自卑的啊。现在呢，啊，他们要做埃及人当时所做的那很高文明的事情啊，跟他们一样，一起拜了牛神啊。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非常可悲哈。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把埃及人从以色列人手中带走啊，比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带走还要更难。还要更难了啊！我再说一遍啊，大家想一下，是把埃及人从以色列人手中带走困难呢，还是相反，还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手中带走更难？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难？埃及人从以色列人手中带走，那才更难，对不对？很简单道理哈，因为怎么样，埃及人怎么样，神以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带走，这本身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对不对？神需要神什么呀？兴起这个十样灾害来，然后又要把红海给分开来，然后才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手中给带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比这更困难的是什么？比这更困难是要把埃及人从以色列人心里面给带出来，这个才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虽然他们身体是离开了埃及，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家，他们在那边做奴隶400多年，身体虽然离开埃及，但他们心灵还没有完全离开埃及，他们还常常去回想埃及的好，这是他们的光景。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可以在一刹那之间我们接受了主，对不对？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得救了，就蒙恩了，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要常常警惕自己啊，世界的那个影响还是常常在里面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养成的那种所谓的三观啊，影响我们的，在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三观还是怎么样，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影响着我们。虽然我们在地位上面已经信了主，应该是要开始要向着神这边一步一步靠近的，但心里面还没有真正从世界出来，就像以色列人没有真正从埃及走出来一样啊，身体是走出来的，但心灵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哈。所以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追求长进的话，信主以后，那我们就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很容易怎么样，就会对神失去信心，失去耐心，然后呢，最后那个旧的那个世界观啊，那个三观呢，就会怎么样？就会重新的死灰复燃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来控制我们。那么我们本来敬拜神所得到那个真自由啊，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很宝贵一点，就是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心灵的一个自由。本来是说捆绑的，以前不知道自己被捆绑，信了主以后怎么样？才知道以前是被捆绑，现在是得到自由的。可是呢，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又重新回到世界里面去，心灵回到那世界里面去，然后被这个偶像，心里面那个偶像给控制住了啊。什么是偶像呢？我们基督徒心中偶像是什么？可能是钱啊，可能是地位啊，可能是这些名声啊，这些东西呢， 就重新的靠着这个借的罪呢，就会再次怎么样把我们捆绑起来了啊。所以好，我们来看这里，以色列人在这边彼此相告，彼此走动相告说，这个金牛犊啊，这个金牛犊就是过去把我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那位神啊。然后如果我们当中不熟悉这一段的哈，我们要知道神在过去哈使用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哈，经历很多很多神迹。那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却背叛神，造了一个金牛犊，说：“哦，这就是我以前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哈，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继续看哈，第五到第六节这边。名义上哈，这个金牛犊呢哈，从名义上来说，它并不是别的神。这金牛犊啊，名义上就是耶和华，这才可怕的地方。所以亚伦说什么？亚伦这个造了一个金牛犊以后，他说明日要向谁来守节啊？要向耶和华守节，向神守节。金牛犊就是神啊，就是他们所信奉的这位耶和华神啊。所以我们这里要需要留意哈，以色列人这里触犯了十诫里面哪几条？我们要思想一下，有没有触犯这个第一条？有没有？有哈，第一条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意思就是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嘛哈。所以他们，我们刚刚说过，他们要求亚伦造神像，那个 gods, G-O-D-S, 是个复数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快快的，才40天而已，就快快离开了真道，从这个信奉独一的那位真神呢，开始怎么样，信奉了各种神。他们说，为我们造一些神出来，中文如果用口语就这样讲，亚伦，你为我们造一些神出来，是哪一个神都没有关系，你随便造，只要怎么样，只要那个神不要让我们等就可以了。他们潜台词就是这样，只要这位神不要让我们等太久的神，你造多少神，造怎么造都没有关系。好，他们是跟亚伦这样说的。所以他们在这边做的事情就触犯了十诫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好，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失去了敬拜真神那个自由了。好，那继续，他们有没有触犯十诫的第二条？有没有呢？也有的哈。大家记得第二诫的内容吗？大概内容，不可什么？不可造偶像，对不对？啊，杰克说的很好，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哈。其实哈，第二条更多强调哈，更多强调呢，是不可以在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为耶和华真神造一个偶像。我们要了解哈，因为不可以敬拜别的假神啊，这个是已经在第一条就强调了，在十诫第二条不需要再重复再讲了，说哦，你不可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再敬拜别的神，不需要强调。所以十诫这两条啊，第一条是侧重的是什么？第一条侧重是敬拜的对象，你要对象的对是那个真神，但第二条是侧重在哪里？侧重是敬拜的方式，你不是只是敬拜真神而已，你还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去敬拜真神。今天教会，普世教会有很多教会也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出问题啊，对不对？不是说他们不去敬拜耶稣，不是敬拜神，不是，但是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这是同样的严重的，同样严重。也就是说，在这边讲到说，敬拜真神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所以中古世纪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是基督的教会嘛，罗马天主教就把耶稣雕刻成偶像，进去的人信徒进去教堂的时候呢，还要跟这个耶稣的偶像亲他的手啊，然后跟他这个耶稣这个神像下拜。你想想看，我们就做耶稣像在大家下拜，那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啊？所以当时的新教啊，当时的新教，包括加尔文啊，包括马丁路德，他们都是用怎么样十诫这第二条，十诫第二条来指出天主教错误，因为他们在为真神怎么样造了偶像，造了偶像， 虽然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也是在敬拜这位真神的，但是怎么样，他们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敬拜，那就是非常严重。那是第二条哈，用人的手雕刻出来偶像来去敬拜神，跟以色列人这边一样，造了一个牛犊，说哦，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对神的一个亵渎，这把那个看不见的那位神，用人的心思哈、哦、想象出来一个人造神给造出来啊，敬拜的偶像。耶稣是怎么教导我们？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拜父的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对不对？乃是在哪里敬拜父？在心灵和诚实，对不对？在心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这位神的。所以我们敬拜神和看不见神是在心灵里面敬拜的，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更不是在偶像里面，把神怎么样局限在那个偶像里面，这是对神的一个亵渎哈。所以以色列人这里为这个耶和华真神造了一个金牛犊，一次就触犯了十诫的前两条了，这是怎么样，是一个双重的悖逆。所以呢，他们很快的，他们就陷入到罪里面去了，很快就陷入罪里面。首先他们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哈，这些本来是要献给耶和华真神的这个祭呢，现在献给谁呢？就献给了金牛犊，献给金牛犊哈。这是一种怎么样顺从情欲的一种敬拜，顺从情欲，对不对？我想要这个神长得什么样子就让他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敬拜他，这是一种顺从情欲的敬拜。所以最后呢，顺从情欲的就从情欲的收什么，收败坏的果子，收败坏的果子。所以以色列这边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有没有？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玩耍，玩耍是什么？在那玩吗？不是哈，玩耍是一种性行为的暗示，是一种性行为暗示。因为圣经的用词是比较含蓄的哈，你在旧约里面看到玩耍，哈，像那个利百加、雅各、利百加也在那玩耍，被人家看到了，怎么样？那都有一种性行为的暗示的。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敬拜这个金牛犊这个仪式哈，这个敬拜的仪式当中呢，就像外邦人一样败坏，就像他们当时周遭外邦人一样败坏。因为当时周遭外邦人在敬拜这个假神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种崇拜性行为的这种仪式的，也有这种仪式哈。所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成为他们敬拜金牛犊的一个后果了。马上敬拜假神以后带来的就是道德上败坏，所以他们的这种敬拜很快的就成为一种狂欢会，狂欢会非常的快乐啊！大家放纵自己啊！摩西上山四十天领受神给他的指示，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在底下就开始放纵自己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第八节啊。以色列人在这山下迅速的败坏，对不对？那摩西在山上做什么呢？摩西还在山上哈，学习神告诉他要怎么样建造会幕，这就是上面那两周，上面那两周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的内容哈。那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听神的指示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山下这以色列人的这些光景？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在山上听神在讲话，但他完全不知道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底下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能不能瞒过神呢？当然瞒不过神，神当然知道，神是预知一切的啊。这个事实现的考验啊，试验，我们说事实是个试验，是一个考验，对不对？这个完全就是出于神的，神早就知道一切的，这四十天也是他的特别的一个安排的，这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暴露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光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等不了神，等不及了啊！然后呢，神还要启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在这边他要显明他救恩的一个作为，非常奇妙的作为。好，他显明他救恩的作为啊！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下去吧，你下去吧。”他说：“你的百姓， 你的百姓已经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败坏了。神在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大家听出来了吗？有没有非常心痛？他说什么？你的百姓有没有？如果你可以看读那个出埃及记前面，神曾经好多好多次啊，我没有真的去数啊，可能有五六次，我不知道哈，有多少次，神曾经有那么多次说以色列怎么样，是我的百姓，我的百姓，但是神这个时候对摩西说你的百姓，所以你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神在这边已经和以色列人怎么样疏离了，有一段距离了。他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你赶快下去看看他们，赶快去看看他们啊！”所以神与他的百姓疏离了啊。那这是不是意思说神甩锅了？本来是我的百姓，他现在甩给你了，让你去管吧。你的百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也不是哈，因为神在这边对摩西，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期待的。他有个期待是什么？那就是说，神呼召摩西出来牧养以色列人。神期待这个摩西呢，里面要有一个爱百姓的一颗心，爱百姓的心，也要为百姓痛心的那种心。所以这是你的百姓，你下去看看他们现在的光景，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光景哦，是看看，要看，是你不可以漠视的那一群人，不可以漠不关心的那一群人，你去看看他们的情况。现在神怎么样？他把这个主动权交在摩西手中。好，百姓已经发生了这么糟糕的事情，在底下40天不到，他曾经经历过红海，经历那么多神迹，又有律法，然后40天就败坏了，远离了神哈。所以神要摩西下去看看，然后神要看看摩西到底要怎么做，神要看摩西怎么做。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神在这边意思会慢慢显明出来的哦。神其实没有要放弃以色列人，虽然他语气是非常强的、强硬的，但是神没有要放弃以色列人。神这边是要摩西要成为中保，中保，中间的中，保护的保，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哈。神要摩西成为中保，为百姓代求，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来看第9、第10节哈，神这边责备以色列人，神这里是用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哈，非常轻蔑的一个语气哈，他称以色列人为什么？这百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那个味道？这个百姓，这百姓，其实这个是呢，这是跟刚刚读的第1节是对应的，有没有？当摩西上山的时候，百姓是怎么讲的？不记得啊？不是，第1节，刚刚第1节啊。当摩西上山一段时间以后，摩西不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跟这个亚伦说：“这摩西，不知道他上山去了那么久，不知道干什么。”他说：“这摩西啊，这摩西。”所以神在前面用一个就是一种讽刺语气：“这百姓啊，你看看这百姓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对应的啊。神说这百姓是怎么样？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应着景象，这是圣经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这个名词啊，应着景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原来的意思哈，它是指的说动物啊不听从主人命令，比如说马啦，或者某一个动物啊，骡子啊，对不对？脖子上面牵着一个缰绳啊，要把它拉过来的。它不受这个动物呢，不受主人啊，主人这个绳索哈，绳索的这个牵引呐、啊，是硬着颈项，你拉它，它脖子好像很硬一样的，硬着颈项不听话，你往它往东拉啊，这动物要往西走啊，这反其道而行的，这就是这硬着颈项的意思。这第一次出现哈、啊，从这里以后开始呢，以色列人就常常被责备，被先知啊责备，他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一直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的啊。相反，在新约里面，神怎么呼召我们呢？神怎么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要与主同怎么样？同父一轭，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 与主要同负一轭的，这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跟神一起负重啊，一起负重，同负一轭，也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代价是什么呢？与神同行是有代价的，那代价就是我们肩头上有轭。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哈，主耶稣那边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这个轭是容易的还不容易的？是容易的，但是也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神与我们同负一轭，神走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不要去抵触，不要硬着景象。如此，神所给予我们的轭就是轻省的，就是容易的。所以神呼召我们要与神同负一轭，所以让我们在这边看到以色列人这个负面的一个榜样啊，非常负面哈、啊。他们是不愿意与神同负一轭，不愿意负神的轭，结果他们就成为一个硬着景象的驴，硬着景象的驴子哈、啊，不顺从他们的主人，不顺从他们的神哈、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怎么讲呢？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百姓。神这样讲，他有没有非常的严厉啊？非常严厉，对不对？他跟摩西讲：“你且由着我，你就让我去啊，你就让我去这样做。”神真的要灭绝他的百姓，灭绝这以色列百姓吗？神要不要灭绝？这答案哈是 yes and no 的哈，既是 yes 也是 no， 在这个时候。因为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讲，这答案是 yes 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神的神迹性的带领，看到石灾，又看到红海为他们分开，对不对？而且手中又有神颁布给他们十诫，他们有这么被神高规格的对待过的，却就这么样速速的四十天不到就远离了神。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希望的一群人啊，没希望了。所以就让他们，神就让他们立刻灭绝吧。好，这是在这个神的公义角度来看的啊。但是呢，神怎么样？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所以神即将就要在开始要使用摩西来做中保，来救赎这个以色列。所以大家要仔细思想一下，神这边所说这句话。他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啊，这个是本章啊，这第32章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你且由着我。”不要让我们就很快就看过去了啊！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且由着我。”神如果他要实行审判的话，他需不需要摩西的同意？他不需要摩西的同意，对不对？他也不需要跟摩西去商量，对不对？其实神这里他为什么告诉摩西说你就让我去吧，好像要得到摩西的同意一样哈。神在这边怎么样？神在这边就是要把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啊给拉低，从天上拉下来，然后把这个审判的一个权柄交在摩西手中。你现在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等一下我会解释哈。神这边意思就是说，只要摩西你不拦阻的话，我就立刻我要去除灭这以色列人。神这里就是告诉摩西说，只要你同意啊，我要怎么样？我要灭绝以色列人，然后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这边讲的，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让你的这一支从摩西以后的这一支呢，来去代替亚伯拉罕整个他的后代，要让摩西的后代成为大国。这神的意思啊，我们这里一定要对神要有点了解啊。神的本性是什么？神是绝对不会被动的，大家理解这个吗？神绝对不会被动的，神从来都是主动的。是神怎么样主动的拣选摩西，也是神怎么样，他是认识摩西的那一位，神知道摩西的心。摩西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放弃以色列人的。摩西的这颗心是与神相同的，摩西是与神同心的人。所以神这边意思，他其实就是要让摩西有机会，要让他怎样为以色列人来祷告。所以神是允许自己怎么样， 神允许自己被说服，在祷告当中他允许自己被摩西来说服。摩西意思说，你现在看看你怎么样做，你要我灭绝，我就立刻把以色列人灭绝了，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相反来讲，就要看看你怎么做，给摩西的这个机会。所以神说，你且由着我去灭绝以色列人，这就是告诉摩西，如果你不由着我呢，如果你不由着我，我就无法灭绝以色列人，无法，无法，我没有办法灭绝以色列人。如果你跟我苦苦哀求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我公义上想要做的事情。从我公义上的角度来讲，我就是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你跟我苦苦哀求，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了。神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办法了，大家知道，神这里只是他把自己限制起来，把这个主动权交给摩西而已。所以大家有没有真的明白，神等于是把摩西放在一个中保的一个地位上面，要他怎样，要这摩西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他犯了这么样的重的罪，只要摩西代求的话，神就不灭绝以色列人。我们来看加拉太书这句话，这一节圣经三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以前看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节经文，大家了解吗？什么是中保？我们先讲什么是中保，中间的中，保护保，中保就是调解人，调和，调解那个意思。当两造之间，两造就两边之间，两个对立双方中间有冲突有纠纷的时候呢，圣经说就要中间人出来做调解的工作，这就是中保，这就是中保。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时候的结局是本来是怎么样？是要被审判，人是要被神来审判的，这个结果是这样。但是呢，在神的救恩里面呢，神就允许了一位中保的出现，他允许一位中保的出现。这位中保可以站在人和神的中间，这两造之间呢，出来向神来为人来代求。当有这样中保的一个代求的时候呢，神就饶恕，神就愿意饶恕这些人所犯的罪，这就是中保。所以加拉太书这边所讲律法是借着中保之手设立的，请问那中保是谁啊？中保是谁？圣经的学者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中保就是摩西。这位中保就是摩西。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呢？因为今天阅读的这一章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摩西就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啊，他就扮演了一个中保的角色在那里，对不对？神告诉摩西说，你且容着我去除灭这以色列人，但言下之意，只要摩西你不容着我呢，我就要听听看你的意见，听听看你的意见，看你怎么说，我再决定怎么做。这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回到一个问题了，那你不觉得很怪吗？所以神跟摩西这样对话，你越了解的话就越觉得奇怪，怎么神还需要听摩西的话？神要听人的话吗？我们刚才不是说神是绝对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神，神怎么会在这边要主动呢？其实这并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这像什么？这就像说在旧约里面的动物献祭，动物能不能救赎人的罪，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但为什么要有个动物献祭呢？因为那就是预表了耶稣将来要被杀，才能够救赎全人类的罪。所以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所以同样道理，摩西这边成为中保，你看他好像跟神在交谈，然后神都要听他的话一样。其实这就是预表后来将来耶稣要成为人与神之间的那唯一的中保。新约就讲得很清楚，在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本来都是罪人的，按照神的圣洁，我们都已经被定罪的，我们本来就是要怎么样接受审判的，在永恒世界里面要与神永远分离，而且要进入到地狱里面去的。但是神在我们和这位神圣洁神中间有了这个争端怎么办呢？神就设立一位中保耶稣，中保耶稣他为我们付上了重重代价，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求情，为我们求情。中保耶稣付上了代价，所以他怎么样？他的求情在神面前所说的话就有分量，神听他的，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这就是救恩的故事。我们来看最后结局是什么？很简单，最后结局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百姓。那我们不多做解释了，这后悔我们说过好几次，神的后悔不是那人的后悔那个意思，人的后悔是说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现在做了一件事情，而等到将来后果出现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这后果不对了，然后就后悔之前做的事情，对，这是人的后悔。那神会不会这样子啊？神当然不会啊，因为神预知一切啊，他完全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怎么会去后悔呢？所以这里后悔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什么？简单理解说神的态度转变了，后悔就这个意思，神的态度转变了。这种转变也只是怎么样，也只是在人能够感受那一面的一种转变。其实在神的心思里面有没有转变？没有。神是怎么样，他的心思是一点转动的影儿都没有的，神从头到尾他已经预定了一切，他也愿意这样去做，他只是在对人跟人的互动之间他会转变，告诉人知道说，哦，什么时候是他做对了，什么时候他做错了。所以神的这个转变，神的这个态度上改变是为了人的，不是为了他自己，在他里面没有任何转变的。这里说神就转变了他的态度，就不把这个灾祸降给以色列人。神本来说他要灭绝以色列所有人，只留下摩西的后代。请问这时候摩西的后代大概有多少人？
两个人。
两个人？哪两个？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再加上孙子好不好，都算一点，也不过就是不超过二十个好不好，算多一点，不超过二十个人。神本来意思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然后只留这个十个人二十个人左右，让他们沉船下去成为大国的。那神没有这样灭绝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摩西没有要让自己后代成为大国，他没有接受这种想法，他愿意怎样为百姓代求。所以他怎么代求呢？我们最后我们要看摩西提出了三个原因，站在神面前向神代求，三个理由。他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百姓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换句话说，神过去花了这么多的力气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神如果现在击杀百姓，那不就半途而废，半途而废了吗？对不对？所以他告诉神，他提醒神，神真的 很谦卑，他是让摩西提醒，神其实知道一切的，但他让摩西去提醒，摩西提醒神说你不会半途而废，你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范例啊。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很伤心的为孩子祷告，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看到自己孩子远离了神，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位我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基督徒后来远离了神，心中非常叹息非常伤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摩西这样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神既然动了善功，就怎么样必成全这功。神既然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个人曾经是你救过的，他现在远离了主， 主啊，你不会放弃他的。这就是摩西这个意思，你不会放弃他的，你不会半途而废的。所以摩西在这个祷告的第一个理由里面，他提醒神，我再次要强调，神是不需要被提醒的，但他允许摩西来去提醒他。所以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摩西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他提到了神的荣耀。他提到神的荣耀，神在埃及里面兴起许多的神迹奇事，为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然后让外邦人来认识，让列国来认识神的。所以摩西知道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他的荣耀遍满全地的，包括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摩西非常清楚，他也非常怎么样热爱神的荣耀，所以他怎么样，他心里面伤痛，他知道说如果说神这个时候击杀了所有以色列人，神的名将会在外邦人当中被诋毁被毁谤，埃及人那个时候就会嗤笑这耶和华神，说啊，你说这个神把这以色列人从我们这边带出去了，结果呢却在把他们击杀在半路上面，在山里面在西乃山上就把他们给杀了，他们会叫嗤笑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摩西他热爱神的荣耀，他心里面不愿意他的神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被外邦人来抵触来诋毁。所以我们知道要作为一个宗保，一个基本的条件，他一定怎么样，是非常热爱神荣耀的人。最后一个理由，最后摩西非常知道神的本性，他知道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既然与人立下约，神就不会后悔，不会后悔的。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去提醒神，再一次的去提醒神，他说耶和华神曾经向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立过誓的，发过誓的，立下约定的，他神曾经约定过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像天上星星一样多的。那你现在如果把他们给击杀了，把整个民族给击杀了，那这个约就被毁掉了嘛，是不是？因为摩西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知道说神做的事情不会和他所说的话是互相抵触的，所以摩西就这样祷告了。所以摩西提出了这三个理由，他就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保的一个角色。摩西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然后为以色列人来代祷代求，最后呢结果什么？神就转回来神就后悔了。我们刚刚说神的态度就改变，我说过神里面不会改变的，但神的态度改变是为摩西改变，是让摩西知道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让摩西是说你的祷告是我所悦纳的，所以神就转回来不灭绝以色列的百姓了。由于时间关系，这一章还很长，再继续往下发展怎么发展的呢？我们就不看细节，简单交代一下。神听了摩西这个中保的祷告，不灭绝以色列所有百姓，但是呢，神怎么样？仍然惩罚那些带头作恶的人，所以在那一天就有3000人被杀，但是至少怎么样？至少整个以色列民族给保留下来了，保留下来。这都是因为摩西作为宗保，以色列的民族就再次得到拯救了。OK， 这就是今天第32章这个非常丰富的一章。这一章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开始讲什么？这一章给我们看到一个在跟新约非常非常像的一个救赎。首先我们看到什么？首先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在西乃山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对神怎么样？没有耐心，对不对？没有耐心，没有信心，40天不到在底下就开始在干坏事了。 在四十年里面的试验，四十是一个数字，是试验的数字，他们就失败了。神在那个时候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摩西会上山多久，也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那边要等多久，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知道他目前是处在一个神要他们所在的一个位置上面。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对神失去信心，他没有想到说我现在在这边就是神要我在这边等啊。你不要问神什么原因，神要我在这边等我就应该等，结果他们造出了金牛犊，失去对神失去耐心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不知道神其实在这上面正在跟摩西忙得不可开交啊，对不对？教导摩西要怎么样为以色列人这个建造会幕，将来要救赎他们，让他们得到真正自由的，完全是为了他们好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怎么样？都需要等候神。在每个阶段都要需要等候神，在选择配偶上面，在就学、就业、买房子，在哪里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些是不是人生的大事？是不是？这些大事要不要等候神的旨意啊？要等候神旨意的显明的哈。那在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大事里面，你们觉得哪一件事最大？
找配偶。
对对对，这个说的选配偶最对了哈。这个你选对了没有？你选对了。等一下，我们去告诉陆涛好不好？好，所以人生最大，这个所有人生那么多选择里面，最重要就是配偶，因为配偶就是盟约。我们和配偶之间关系哈，将来再多讲一点哈，就是盟约的关系。就像我们和神之间也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这个是最大的。如果不等候的，最后跑得快的，后来怎么样？欲速则不达，欲速则不达，更糟糕哈。所以，我们如果不等候，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的结果就注定怎么样？一定会在我们心里面造出一个金牛犊来的。大家同意吗？如果我们不等候神，我们心里面就一定会有金牛犊被造出来了。那个金牛犊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这个偶像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对象，我们想要结婚的那个对象，也有可能是金钱，对不对？也有可能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名誉，这些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啊，神要把这些好东西赐给我们的，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等候神。这个是以色列失败给我们的负面的教材。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会变成我们所要敬拜的，像我们所敬拜的，我们会变成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讲什么？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们听过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什么意思？你吃什么你就像什么，中文翻出来是你吃什么就像什么。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吃一个健康的食物的话，你就会像一个健康的人。你吃一个垃圾的食物，你就像什么？我不要再讲了。要吃垃圾食物，你就变成那样子啊 ，OK。所以这个就是英文在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当然，这句话是讲到我们身体，那这个应用在我们属灵上面也是非常对的啊。“You are what you eat”， 那在属灵上面就是 “You are what you worship”。“You are what you worship”， 你敬拜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所以以色列在这边敬拜什么呢？他们放纵情欲，造了一个金牛犊去敬拜金牛犊，结果他们就变成了放纵了，有没有？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放纵，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们就变成金牛犊那个样子了。OK， 所以当我们敬拜什么，就变成什么。我们敬拜什么时候，那个什么就会被我们灵魂给吃进去，我们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当你崇拜金钱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拜金主义，金钱就是你的金牛犊。当你崇拜色情的时候呢，色情就变成你的金牛犊嘛，对不对？然后最后你就变成色情要你 改变成了那个样子。好，那反过来，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呢？当我们敬拜以色列真神的时候，这一位耶和华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真神要我们变成的样子。因为当我们在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他的价值就成为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不会在世俗里面随风飘荡，不会被世俗所影响，被磨成像世俗要我们所磨成的那个样子来。最后第三点，在今天所得到启示呢，就是当我们在犯罪以后呢，我们和神之间有了纠纷，有了冲突了，有纠纷冲突，那么神与人之间就需要一位调解人，这个调解人就叫做什么？就叫中保，就叫中保。那谁是人与神之间的唯一的中保呢？就是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耶稣，他是唯一的中保。摩西在这边，在三十二章这边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说摩西是怎么样扮演了一个中保的角色。摩西这边只是一个预表而已，表明说将来会有那么一样中保做同样的事情的，所以摩西并不是一个真正最后那位中保。就像当我们在献牛，以色列人在献牛羊献祭的时候，赎罪的时候，那个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预表要成为一个实际，是要到耶稣真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献上，他成为赎罪的羔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所以圣经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拜金牛犊的人，只不过说你的金牛犊和我金牛犊不一样，和这些以色列人金牛犊不一样。但是呢，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在神圣洁神面前都要灭亡的。但神的心意在这边又跟我们显明说，他不愿意我们灭亡啊。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设立一个中保，就像摩西所做的一样，只要摩西代求，开口代求，神就听他的，就不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同样的，只要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就有救了。所以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代求的人，耶稣成为我们和神之间中保，我们就不会成为灭亡的人。求神让这么样一个负面题材的一章啊，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神的启示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成为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因为你劳苦工匠。谢谢主，牛羊所献的血不能让人真正赎罪，但是你的宝血却有绝对有救赎的功效。我们今天都奉靠你的名，信你的名的人，主啊，都得蒙救赎，你成为我们的中保，你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